修名不犯义，就是说啊，这个旧车四法，四法就是精进跟三善根合起来就是四法。对于所断的恶法，所断的恶法，所修的善法的这一种事项呢，皆能够防修啊，都能够防止这个恶呢不令升起啊，使这个善呢修令增长，皆能防修啊，名不犯义，就称作不犯善分义。非尘有体，无异相故，它呢不是另外有一个字体，并不是另外有不犯义的字体啊，无异相故啊，没有另外的这个相状的缘故，就是离开这四法，没有另外的这个相状的缘故。欲防恶事，修善事，冲离世功能无非用故啊，这个进一层解释了。怎么说无异相故呢？因为对于防止的这个恶事所修的善事当中，离开四法的功能，离开这个精进还有三善根这四法的功能得用呢啊，无非用故，没有其他作用的这个缘故。所谓不放逸，它是一种假法，是四法所假立它，四法所假立它。好，接着我们看底下的文，言不放逸者，即是精进三根上防修之功能啊，到呢那个不放逸啊，这一法呢是什么呢？就是精进还有三善根啊，这四法之上呢，防修之功能，防恶使令不生，修善使令增长的这种功能得用。未遇所断的二法令不起，于所修善事以令增长，这个就是解释这个防修的意思了。就是说，对于所断除的二法，防止使令不升起；对于所修习的善事，啊，引令增长来牵引、来引导，使令它能够增长。故云功能，所谓成功功能啊，即此防修是其底性。那么就这这个防恶修善啊，防恶使令不生，修善使令增长，就这一种功能呢啊，这个作为它的一种底性，不放逸的这个底性。那么有了不放逸的这个底性呢，它就能够对治放善分义，而成就圆满一切世间出世间的善事，作为他的内用。底下的《一言演义云》，演义呢，这本书上说的，前置手心不犯成净，名不犯义。我们呢要用精进的这一种智慧啊，智慧呢就是一种观照的这个智慧，守护我们的这个自心，守护我们的自心呢，不要随便这个起这种虚妄分别啊。那么守护我们的自心，守护我们的意业啊，使令我们呢不随便虚妄分别。那么不虚妄分别的话呢，就不犯成净啊，就不会违犯啊。所谓的犯是什么呢？就是懒惰这个不异六尘的境界，这个就是不犯成净。那么我一般凡夫的俗子呢，在六根的门徒啊经常都是攀缘这个外头的成净。他们一攀缘根净一合一按，然后取就有生老死的这个啊忧悲苦恼。所以呢，不爱就不取，不取就不有，不有就没有忧悲苦恼啊。所以呢，这个根源在什么呢？根源在这个爱上，不贪爱就是不犯成净。你不贪爱的话，就他这个成净呢根本就不会犯到，不会犯它，就不懒惰，不贪婪，不执着。不贪婪不执着的话，你就得解脱。你一贪婪一执着， 就好像绳子就捆住了身心啊，就不自在了啊。你不贪婪不执着的话，你就自在了。所谓的这个无形于万物，何妨万物空为道啊。啊，我们无形万物对万物不取着的话呢，你自然就不会进一步就有这个取，就没有取的话就没有有，没有有就没有忧悲苦恼。所以你看，我们凡夫无始以来啊，有轮回的生死，都是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爱取有啊，爱取有善啊。这个呢，就是所谓的前世所心不犯成净，因此呢，就称作无犯意。又云又说了，无犯意根啊，不犯意啊，这个根呢，生固难拔，生成固结难以拔除。那么因为不放逸根的缘故呢，因为不放逸啊真法的缘故，所以一切的善根接着生长我啊，一切的这个善根啊，善法啊，一切的善法的这个根本呢，那么也就能够生长起来。那么讲到不放逸呢，我们再进一层加以说明。不放逸，所谓的骨这个所谓的不放逸，古德他讲了，古德讲哦，我们叫守佛如瓶，守佛如瓶呢？你看瓶的景致很小的，是不是？瓶的景致很小的，守佛如瓶呢，不随便讲话。所以呢，我们这个修道之人、学佛之人呢，不开口则已，开口呢就是有利益众生的才开口。所以这个守口如瓶哦，还有防疫如城啊，防疫如城，防这个地地好像城池了，这个盗贼不当盗贼呢闯进来，古代的城池都很坚固的嘛啊。那么这个防疫呢，我们防止我们的异业啊，不犯这个城境，好像这个防城池的防盗贼一样。所以啊，开口动舌，没有利益于人的话，就不开，就不讲了。举足动步，我们抬腿，要迈步啊，举足动步。假如无益于人的话，不举啊，不举，不随便动。啊，不随便走动啦、啊！举心动念，我们的起心动念呢，不利于人，莫动啊！这个人没有利益的，把这个妄想，这个人没有利益的，赶快呢，把它停止，啊，不要动，这个就是不放逸啊，就是不放逸，就是把我们的生活意善念顾好啊，就是凡是不利于众生的，我们生活意就不随便乱动啊，这个。就是不放逸。所以普贤菩萨谨重记上说啊，但念无常胜勿放逸。我们要好好啊，这个时时刻刻只念到这个无常啊，这个死期啊，很快就到了哎啊，我们的造业一天呢没有成就，我们怎么可以放逸呢？我们怎么可以放荡不羁，而这个把这个生活一三界随便懒散呢？啊，那么孟子也讲，他的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啊，学问的这个道理啊，没有别的，啊，就是求其啊，求回我们放失的这个心大脑啊。用古代的格言的这个对联，他说了，学如学问的学啊。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们的学问呢，好像逆水行舟啊，逆着这个河流，在这个在走这个船，开这个船一样啊，不进则退。这个水呢冲下来啊，你不努力前进的话，就往后退。心是平原卓玛，意放难收。我们的心呢，好像平原啊，这个缰绳呢放掉了，他就任他去什么呢？这个马任他去奔驰啊。我们的心好像平原卓玛， 计划你一放失，然后你把它收回，要追你也追不到，这个放失这个心呢，你要追回就困难了。所以我们放逸容易，你呢要这个用功啊，不放逸啊，这个不容易啊，所以要谨慎。这个就是讲到这个不放逸啊，这个还有底下呢还有这个文字。自是此不放逸，别无底性。这个就是解释了，这个不放逸，它没有另外的这个底性啊，没有另外的底性是什么呢？它是以什么呢？啊，作为它的那个呢，作为它的依靠呢，即是精进三根呐、啊。它是就它这四法精进，还有三善根这四法呢，对于。啊，断二修善四通，皆能防修。对于呢，这个断除恶法、修习善事三通呢，都能够防二使令不生，修善使令增长。即使防修一分功能，亦不放逸。那么就车防止恶法使令不生起。修习善法使令增长，这一关的功能得用之上，那么就称作不放逸。啊，回离四法没有不放逸体，并不是离开这个精进，还有这三法合起来这个四法，另外有这个不放逸的这个字体，啊，它没有这个不放逸的字体存在。以于四法不异相互。因为呢，它跟四法没有这个特别的这个相状的缘故啊，它是就这四法的这个得用啊。那么离开四种的功能呢，没有四法离开四法的功能呢，没有它特别的这个作用的这个缘故，也就没有它特别的这个。相状，这个相状是什么呢？就是没有特别作用的这个缘故，就是也是理由的不放逸，理由不放逸。好，接着我们再看第十的行者啊，这个解释了。十行者者，第十个善法行者啊，这个呢，精进三根。令心平等正直功用住为性，就是精进还有三善根这四法，只令心平等正直功用住。那么这个呢是三个层次哦，以下就会说明，只令心平等，再来正直，再来功用住啊，作为它的这个性。退之调举进处为业，还能够退之调举啊，能够沉静安住啊，作为他的业用，作为他的这个业用，就是怎么能够进处呢？就能够使令其余的心心手能够极尽安住，作为他的业用。那么这里所讲的行舌啊，是属于行运中的舌，行运中的舌，鉴别呢不是受运的这个舌，行运的舌是属于善性，行运的舌是属于善性啊，因为行舌嘛是属于善法嘛，属于善法是属于善性嘛，是不是？受运的舌，受运的舌，所谓的舌是什么呢？不苦不乐不忧不喜，这个就是受运的舍，就是舍受啊。那么是属于无记性啊，所以呢，这个行舍就是属于啊行运中的舍，鉴别呢不是受运中的舍，行运中的舍是属于善性，受运中的舍是属于无记性啊。这个我们先要有区别。接着我们再看底下说明， 四法令心愿力教举等善尽数明德平等正直功用处初中后位变得慈悲啊，未及四法就是说啊，就他四法这个精进还有三善根指令心能够愿力教举等善调取等善，就等于其他的这个障碍啦。调取还有什么呢？啊，就还有这个昏沉啊等等的啦。啊，这个调取啊昏沉的这个障碍，调取等善，尽处明舍，能够使令其余的心心手澄清安住，这个呢就称作舍。然后呢平等正直啊，这个平等正直还有五功用处，因为由于离开啊，由这个舍的缘故，使令这个心心手啊离开分成调举的时候啦，因此呢就初心就是平等啊，初心就能够平等，自心就得到正直，接着呢进一层后啊，后心就能得到无功用处，无功用处，所以这个初中后位变舍的慈悲，变舍的慈悲。那么能令啊，这个能令进驻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四法，所谓的精进跟三善根。所令进驻的是什么呢？所令进驻的就是其余的心心手法，其余的心心手法。接着我们再看底下看，由不放逸先出杂染，由于不放逸啊，前面非法的这个功能得用，由不放逸非法的功能得用呢，就离彼四法啊，这个先出杂染能够先出去这个杂染，就是这个除冲啊，这个染污之法，舍护令心极定安住啦。那么要有行舍这法呢，指令心啊，指令其余的心心舍能够极定安住，生别体这个行舍这法呢，也没有这个其他的字体。其他的字体，那么他呢就也好像不放逸一样啊，就如不放逸啊，就也好像不放逸，离彼四法无相应故，离开啊，这彼四法是指谁呢？这个他的四法，这个不放逸的四法就是精进跟三善根，离开不放逸的四法呢，也没有他的这个体相，他的作用的缘故。能令即定即是法故啊，能使令这个其他的心心手即经的安住，就是谁呢？就是四法的缘故，就是精进跟三善根的缘故。那么所令即定的是谁呢？就是心等，就是其余的心心手法，这个心等，就是指这个四法之外其余的心心手法。这个就是我们消失的文字啊，接着我们再看它的这个解释。愿行舍者，即是精进三根。所说的这个行舍这一法呢，就是这个精进还有三善根，能令自心平等正直，不假功用，自然安住，以此为底。那么这个是怎么来的呢？这个憨山大师他曾经呢这么讲，是由于还有精进啊，由于精进力，还有三种的善根，三种的善根贪啊，这个舍弃贪嗔痴，这无贪无嗔无痴，这个就是精进三根，这样子呢就能够使令啊，我们的自心 平等正直，能够任运入道，任运入道。因为念念的舍处呢，就是念念的入处啊。我们念念舍，就是念念的入道了啊，能够离开贪嗔痴啊，这个由心尽力，能够离开贪嗔痴。所以念念的舍离这个贪嗔痴，念念就能够入道。好像我们走路啦，走路的时候呢，假如说舍离前步后步就没办法前进，要舍离前步后步才前进啊。所以由前面的不放逸哈，不放逸是什么呢？不放逸先舍去杂染，是不是？啊，先舍去杂染，而不放逸也是四法嘛，也是精进跟三善根的这个缘故。所以念念的舍出，然后念念的入处，能够舍离这个贪嗔痴的烦恼一分呢，就入道一分；舍离两分，入道两分。那么这个就使令呢，使令这个心呢能够平等正直，而不假功用，自然安住，以此呢作为这个体性。那么有这个舍，因为这个舍呢，就是舍令心能令心愿离调局等战，调局等战等于什么呢？等于分层，调局还有分层啊。那么舍令身呢，不分层不调局啦，那么所以就能说啊，进住嘛，进住啊，这个就所谓的极尽安住，是其利用，这是他的这个利用，故名为舍，因此之故啦，就称作舍，因此称作舍。以其能舍，出众成跳，故心得尽处啊，是其是常之舍定也。因为他能够舍弃出众分成跳取，所以我们练心就能够得到极尽而安住。这个呢，就是四禅的舍定，舍定就是舍念清净地，舍念清净地的一种那个禅定，就属于四禅的舍定呢，就是舍念的清净地的一种禅定。是善信舍，归是无机啦，这里也就讲出来了。因为行运的舍，鉴别呢不是属于受运的舍，受运的舍就是无机性。行运的舍就是属于善性啊，所以它是属于善性所收摄，而不是无起性。底下再看，愿平等正直如功用行，出从破位变舍慈悲舍，就是解释这里去。为出舍调取行，行呢得平等啊，这个能够最初舍离调取。啊，他这个调局的这种造作，那么心就能够得到平等啊，平等啦。再一步呢，中舍啊，这个就是出了，然后再中啊，出位，中位，中位呢，再舍去，舍取行，心得正直啊，中位再舍去，舍取行，那么心呢，能够得到正直。得到正直，或者有功用行，心得无功用处。那么或为再舍弃有功用，就是有功用就有这种加功用行啊，有这种勉强的味道。那么舍离这个有加功用行有勉强的这个请造作呢，那么心能够得到无功用行无功用处。不用处呢，就是自然能够得到的意思呢，不假功用的造作，那么就是心得无功用处。持舍之慈悲相也，这是行舍慈悲的三种的相状啊。男子行舍离世法外，亦无别体，如不放逸，离世无别相用故。然而这个行舍这一法，离开四法就是清净跟三善根，四法之外呢，也没有他特别的自体啊，离 另外的这个字体，如也好像不放逸这一法一样，离开四法精进跟不善根，精进跟三善根这四法之外呢，也没有它呢特别的这个底相，特别的这个作用的这个缘故。那么我们要接着一层问呢、啊，既然这个行舍就是四法，那么为什么要另外特别在安立这个行舍这一法呢、那么答复是这样子，假如不另外来建立的话，假如不另外建立行舍这一法的话，就是因此能够就是、隐藏他这种能力的缘故啦，就隐藏他这种能力的缘故，所以呢还得要另外来假立这一个行舍这一法，行舍这一法。接着再看补义啊，言辞行舍啊，言辞行运中舍，这个是属于行运当中的舍、而不是属于受运的这个舍啦。那么行运的舍底下解释啦，为众生念念牵牛牵啊，念念攀缘舍，乃贪嗔痴也。因为行运嘛，行运啊，行因嘛，它是属于念念牵牛的状态哦，啊，行因啊，行运呐、啊，它是念念牵牛不停的哦。啊，所以啦，我们这个所谓讲到三苦嘛，有苦苦、快苦，还有辛苦。辛苦就是似乎我们那个感觉不苦不乐的时候，可是呢，这时候也是属于辛苦所所生。为什么呢？这时候啊，我们的行运呢、啊、是念念牵牛啊。既然念念牵牛，它是刹那变化生灭啊，刹那生灭的这个状态。生命不停，所以生命不停，这也是一种苦，它是变化的，是无常的，无常即是苦，无常的。好，众生念念攀缘者，乃贪嗔痴。我们众生为什么会念念这样子牵牛，念念攀缘呢？就是我们有这个贪嗔痴的这个习气。无始劫以来有这个习气在里头鼓动啊，在里头升起，在鼓动啊，鼓动好像这个海水有这个风啊的这个吹动，所以呢就升起这个波浪啊。那么有境界风的这个鼓动啊啊，这个就升起这个波浪。我们内里头有这个贪嗔痴的烦恼，无始劫以来的这个习气在这个鼓动呢，所以使我们的心呢安呐、就念念攀缘啊，不停。依此三法令心跳举，我们有贪嗔痴的缘故啊，所以啊，这个指令我们的心，我们本来是极静的，那这个清净心嘛、所谓的自信清净心，这时候呢啊，所以它就跳举的，忽上忽下的，忽高忽低的这样子。不安稳，经济舍彼三。现在既然舍离这三法，就是贪嗔痴，则心不调举啊，我们的心就不太调举啊。所以打坐容易调举的，就是贪嗔痴重的人啦啊。那么我们要能够调伏贪嗔痴，我们打坐呢也就很容易稳定啊。而这个去除贪嗔痴要从哪边说起呢？好，受戒。所以诸位啊，要临着要去受戒啊，受戒呢，这个在此的欲主之位啊，能够发广大心啊，能够得上品戒啊，得到这个戒体，然后呢，以这个戒体呢，作为我们防非止恶而升起一切善法的根本呐、所以呢，这个要防止贪嗔痴的这个烦恼不升起呢，根本在什么呢？就是在持戒，在戒法上下手，能够 这里梳好头发呢，你就不会提起这个贪嗔痴人的这个烦恼、啊、那么不起贪嗔痴的烦恼，就容易如此这样的生病如病而开会、啊、这三无漏学呢就都去除了、啊、所以你看对不对，经济舍彼三，现在既然舍离贪嗔痴这三毒呢，那么心就不掉取了。所以心不掉取的话，不高不低，当然就平衡了。什么心就平衡啊，如如啊，平衡一如，对一切法呢都是平衡平衡啊。那么以精进力故，增进是无功用。那么再用精进力的这个缘故，再加功用行，然后啊，这个精进力的缘故呢，能够进步。进步到什么呢？体现这个勉强，最后呢，就是啊，自然能够到达无功用啊这个地位，无功用处。所以以精进力故，能够增进到这个无功用的这个境地。我们呢，今天就到这边啊，向下文强呢就不宜啊，改日了，大家收集回来了啊。去 众生的毒害，无嗔以乐，不害怕苦，无嗔心法，是给予众生快乐，不害的是拔除众生的痛苦，是为此恶出相施肥。这个就是这两法出神相状差别的地方，施肥的地方。以时无嗔，时有自体，在地上实际讲起来，无嗔非法，有实在在自体，实在有他的自体，不害一比一分假的，不害呢是一比一比是什么呢？就一颗这个拔骨，拔骨这一个意义，啊，不害这个拔骨了，啊，无嗔是几个，那么不害这个依靠着，啊，拔骨非分假立殊胜，假立不害。这个心手为显慈悲二相别故，为了显示出慈悲这两个相算慈悲的别故，那么其实娱乐可以是拔子，娱乐拔子这两个相算所显慈悲的别故，利乐有情而胜故，利益安乐有情的众生，这两法呢殊胜，这两法是指什么呢？慈悲这两法殊胜的礼物，这个就是顺着那么消失下来。接着我们再看论啊禅的解释，言不害者即是不嗔，讲到不害呢就是古称呢，于有情处不为伤损，对有情的触手不为伤损，不加给他们那个损啊，毁伤损坏，不为触恼，不加给他们触犯损害，假立就一颗无嗔的善根和假立无害的那个因此的无嗔。问何故一体而立二名，然后就问了为什么缘故啊？什么缘故在一个字体上而建立两个名称呢？答：以对之有义故，因为对之有所不同的缘故，无嗔方对伤物命之嗔，不害真为损物命之害。那么无嗔呢，它是反对嗔，反对嗔伤害众生生命的这个嗔，正反对的伤害众生生命的这个嗔，而不害这一法呢，是正是违背损伤众生生命的这个害。所以呢，无嗔是耻，不能与乐，无嗔它是耻，所以能够给予众生快乐，不害是悲，不害非法，人心愁呢，它是属于悲，而也能够拔除众生的痛苦。是贤无嗔与不害出相之痴悲也。这个就是显示出无嗔跟不害出神相状痴悲的地方。以嗔则现行生活，胜则闻伤故命故。因为这个嗔的烦恼呢， 和现行的生活能够使现行啊就起作用啊。这个生活呢，生业果业，正则能伤故病故。讲到厉害的话，讲到厉害的话，它能够伤害啊众生生命的缘故。今若以理细推，现在假如以这个道理详细来追求，仔细追求，无嗔有体，无嗔它有自体，无害但不损恼，未必便于形式，故为假立。无害虽生熟的，只是不损伤恼害，未必就表现在这个形式上，也就是未必就表现在生活上，故为假立。我也讲了。假设安立的一法，问无碍即即是不称何须别立？那么这个问他所发问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的无碍既然就是这个无称，那么为什么需要必须呢再另外安立？答：为显慈悲二相如非，一显第一，第二胜负。为了显示出慈悲这两个相状呢，有所超悲慈悲，也是显示出啊这个利益第二胜负。利益指的什么呢？与乐法无遮等这种利益呢啊，第二胜负啊，这个。与乐拔苦这两种的殊胜的利益，第二胜故就是五嗔跟不害啊，这个殊胜的这个缘故。无嗔就是就着慈来讲，不害就着悲来讲啊，也就是慈悲啊，这两法殊胜的这个缘故啊，这个是消失后。接着我们就可以正式解释第四根本烦恼啊，根本烦恼六者。这个呢在我们的初判图是属于什么呢？属于今世初判把它找出来啊，所以呢，心事啊，就是边一达白法和两颗呢，就是故二同居五味相应白法，然后呢，再分成五颗，己一心法，己二心手法。三十二法，几四呢不相应心法，几五不为法，然后呢这个就是属于几二心手法头的心手法里头，我们先看着啊，就是什么呢？跟二心手法分成两颗，跟一就是总标，跟二呢就是别类又分成六颗啊，经一变形，经二鼻镜，经三善熟，这个都讲过了。接着就是心事本破，本破呢它又分成两颗啊，任一标参，标参啊，然后任二就是列明。任一的标章就刚才我们念的这个地方啊，是根本烦恼六者为贪嗔痴慢疑恶见，这个地方就任一了啊，这个任一都看到了吧？看到之后呢，我们就把这个字地啊稍微说明一下，是根本烦恼六者。为贪嗔 次第应该是半。什么叫做根本烦恼？这个定义呢，前面也都讲过了。所谓的烦恼，就是烦者啊，扰也啊，烦者扰也，扰者乱也啊，那叫烦。扰乱有情的众生。那么，什么叫做根本烦恼？这个定义呢，前面也都讲过了。所谓的烦恼，就是烦者啊，扰也啊，烦者扰也，扰者乱也啊，这个烦扰乱有情的众生，尘土生死，这个就是烦。根本烦恼呢，它就是一些烦恼的根本，它可以生出其他的一些烦恼了。根本烦恼，它那个定义有六种，根本烦恼六种。好，我们就看看，是六种乃一切烦恼之根本，这个是一切烦恼的根本呐、啊。好像树木呢，有它的根本，然后枝干都是从这个根本生出来的一样。烦恼皆由此而生产故，其他的烦恼呢，都是由